大家好，我是千青，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骗局是娇生华斯本致癌案。2023年4月4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世界市值最大的保健品业者娇生公司，针对产品含有华斯本致癌的诉讼案进行和解，预计支付至少89亿美元给数万名的索赔者。一旦破产，法官批准，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产品责任相关和解案之一。很多朋友都知道华斯粉是娇生标志性产品婴儿爽身粉的关键成分，但这种产品竟然会导致癌症，真的令人无法接受。由于娇生成立专门处理大量诉讼案的分公司 LTL Management 来处理这些问题， LTL 于2021年首次申请破产保护，原本打算以20亿美元和解，但是都被驳回。上诉法庭裁定娇生跟 LTL 的处境都不符合申请破产的财务困境。被法院驳回的隔天，娇生将和解金额一口气提升到4倍以上。标生表示6万多名的索赔者已经同意接受二度申请破产保护，并且寻求分成25年支付，这笔庞大的和解金有待法庭批准。那么这回千青就来说这件许多家长都很关心的案子中，娇生是怎么样掩盖真相的。路透社发现，最早提及受污染的娇生华斯粉的内容是来自于一家资讯实验室1957跟58年的报告，他们将娇生意大利供应商的华斯粉中的污染物描述为纤维状跟针状或是针状的闪透石，这是天然存在的纤维形式，被归类为石棉的六种矿物之一。从那个时候到2000年代初期，娇生公司的科学家、外部实验室跟该公司的供应商在不同时期的报告中都得出类似的发现。报告中将华斯粉跟成品粉末产品中污染物指称为石棉，或使用经常用于石棉的术语来描述，例如纤维状或棒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棉被广泛认为是石棉生产工人以及在产品中使用石棉的行业中导致于工人罹患腱皮瘤的主要原因。1972年，理查德·尼克森总统新成立的 OSHA 发布第一条规则，这是对于工作场所接触石棉粉尘设置的限制。这是因为西奈山医疗中心由杰出的石棉研究员欧文·塞利科夫领导的团队研究华斯粉作为解决一个难题的可能方案。为什么要对从未接触过石棉的纽约人进行尸检肺组织测试，寻找矿物的迹象？1971年6月29日，纽约市环境保护局长杰罗姆·克雷奇莫通知了尼克松政府，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两种身份不明的化妆品华斯粉品牌似乎含有石棉。随后 FDA 展开调查，娇生公司发表声明，我们在该领域50年的研究知识表明，娇生公司生产的粉末中不含石棉。不过同年晚些时候，西奈山的另一位研究人员矿物学家阿瑟·兰格在一封信中告诉娇生，该团队在婴儿爽身粉中发现相对少量的温磁棉。1971年7月，娇生公司派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队前往华盛顿，与 FDA 的官员讨论华斯粉中的石棉问题。根据 FDA 对这次会议的记录，娇生公司分享证据表明他们的华斯粉中石棉含量低于 1%， 如果有的话。当月晚些时候，访问 FDA 的娇生公司科学家之一 Wilson Nash 的在给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娇生公司的华斯粉含有微量的纤维矿物闪透石或是阳起石。芝加哥一家私人实验室发现微量的闪透石，但声称含量微不足道，并且样品基本上不含石棉状材料。娇生在一封信中向 FDA 报告这一发现，表示结果清楚地表明测试样品不含温石棉。娇生公司的律师更告诉路透社，样品中发现的闪透石不是石棉。不过呢，娇生向 FDA 提交的文件中却忽略了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汤马斯 Hutchison 在样品中发现的温石棉，正如他在实验室报告中所描述的是无可争议的石棉。1972年11月29日，一份备忘录中，兰格、塞克里夫跟克雷奇莫最终被列为娇生公司的敌对人物名单。该备忘录更将塞克里夫描述为对华斯本攻击的领导者。这里我们得先知道，并不是没有石棉，而是检测方式不够的原因。FDA 在20世纪70年代娇生粉末样品中没有发现石棉，但这些测试并没有使用最灵敏的检测方式，例如早期的测试无法检测温石棉纤维。FDA 官员在1972年8月11日与 FDA 会面的娇生报告中承认，我知道有些样品将通过，即使他们还有这样的物质，但我们愿意接受它。1973年，新泽西州娇生中央研究实验室主任汤姆·雪莱，那个时候他正在寻求获得英国矿物学家跟娇生的顾问共同开发从闪透石中分离华斯粉的专利。很有可能是最终所有的华斯粉中都将禁止使用闪透石，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是宝贵的财产。雪莱在1973年2月20日写给英国同事的信中这样表示，不过最后娇生公司并未获得这项专利。1973年娇生公司的研究总监 DeWitt Patterson 警告公司，生产纯华斯粉是不可能的。1974年3月5日，一份报告中提到玉米淀粉，其中华斯粉的供应主管阿斯顿建议公司出于防御原因研究这项替代品，因为针对华斯粉的攻击主要集中在聚成有生物问题引起的生物问题上。Peterson 认识到华斯粉的纯度是不可能的。一个月之后， FDA 颁布了新规定，药物中使用华斯粉的石棉含量不得超过 0.1%， 显然娇生公司是无法过关的。 加上当时娇生婴儿爽身粉特许经营店每年消耗20000吨的佛蒙特州滑石粉，于是娇生向 FDA 施压，要求批准一种 X 射线扫描技术。该公司的科学家在1973年4月的备忘录中表示，该技术可以制动 1% 的石棉耐受性，这意味着滑石粉的含量即使是 FDA 提名石棉线的10倍。但是负责的科学家在1973年10月23日给同事的报告中透露，根据 FDA 采用检测化妆品滑石粉中石棉测试，我们可能会遇到问题。显然娇生的内部人员都知道这回遇上了麻烦了。科罗拉多的矿业学院研究院在1973年12月27日一份报告中告诉娇生，检测滑石粉中石棉含量的最佳方式是浓缩样品再用显微镜进行检查。娇生实验室主管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该公司的研究人员此前曾经使用该浓缩技术来鉴定佛蒙特州滑石粉中的闪透湿性石棉，不过该技术有一个局限性，它可能太敏感。娇生公司随即开启一项研究，想要查明婴儿在换尿布期间接触多少粉末，以及粉末中可能含有多少石棉，而含量可以保持在 OSHA 新的工作场所接触限制范围内。根据娇生公司的备忘录跟1974年2月19日化妆品与香水协会 CTFA 会议纪要，研究人员把空气采样装置绑在玩偶身上，以便在撒粉时进行测量。会议记录表示，经过计算，尽管滑石粉是纯石棉，婴儿在正常撒粉过程中接触的石棉水平也远远低于可接受的耐受限度。于是在1974年9月6日的信中，娇生告诉 FDA， 由于含有 1% 石棉的滑石粉预期具有相当大的安全系数，因此无需采用能够测定滑石粉中石棉含量低于 1% 的方法来确保化妆品滑石粉的安全性。但不是所有的 FDA 官员都是笨蛋。根据娇生公司1975年2月的会议的记录，一名官员称他们为愚蠢，并补充表示，无论安全系数为何，没有一个母亲会用 1% 已知的致癌物质给他的婴儿喂奶粉。既然说服 FDA 碰了钉子，于是娇生公司另辟途径，开始提倡自我监管作为监管替代方案。核心内容是 CTFA 于1976年3月15日向该机构提供的娇生公司以及其他制造商的一系列信件，以表明他们成功消除化妆品滑石粉中的石棉。甚至娇生公司在信中表示，对1972年12月至1973年10月间生产的滑石样品进行石棉检测，在任何样品中均未检测到石棉。显然这就是谎言了，而且对美国全国撒谎。但是1974年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位教授进行一项测试，在娇生公司滑石粉中发现了石棉，甚至教授发表报告发现两个月之后，温莎矿业的研究与开发经理表示，温石棉纤维状紫闪石跟其他类型的石棉都被发现跟哈蒙兹维尔矿场有关，这一座佛蒙特州矿场供应婴儿爽身粉的滑石已经有20年之久，显然事实就很明显了。该经理在1974年5月一篇关于尽量减少佛蒙特州滑石粉中石棉含量的报告中，强烈敦促采取措施来防止目前被认为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可能存在目前使用的所有滑石矿石中的物质。到了1976年，由娇生高管担任主席的 CTFA 委员会起草了志愿指南，建立了一种检测线为 0.5% 的 X 射线扫描形式作为主要测试，这当然是娇生首选的。这是因为该方法根本不是为了检测最常用的石棉类型温石棉而设计的。该小组还表示，更灵敏的电磁显微镜是不切实际的，这明显又是娇生联手欺骗大众的手法。娇生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了一项战略，来应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滑石矿工患有肺病跟癌症的几率较高，就是提倡积极的一面来挑战消极的一面。娇生公司的一位研究应用主管在1975年3月3日写给婴儿产品部门经理的一份严格保密备忘录中总结这个方法。该部门在娇生公司的标志性婴儿爽身粉中使用滑石粉。该备忘录表示，我们目前在支持滑石粉安全研究方面的立场，只有在对抗的情况下才启动研究。到目前为止，这个理念使我们能够综合或是保留质疑滑石粉安全的调查人员以及生成的数据。除此之外，根据1973年 Winsor 的一份报告，娇生的子公司是参与这项研究的几家矿山运营商之一，更与美国国家职业安全跟健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建立了关系，通过主观解释的建议，甚至能够影响矿物质备忘录的结论。长期担任娇生滑石粉供应主管的威廉·阿斯顿，他获得了一位意大利医生整理的矿工医疗记录摘要，该医生恰好也控制着该国的滑石出口。在1973年5月8日接给公司医疗事务总监加文·希尔迪·史密斯博士的信中表示，公司应该使用这些记录以获得最大利益。在我看来，意大利的记录让我们有机会巩固滑石粉的安全地位。而1976年发表在《职业与环境医学杂志》上的文章，让娇生公司从这项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好处。1976年11月1日发表在英国工业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滑石粉生物学的评论文章中引用了该文章。除了数十项已经发表的研究之外，评论文章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消费者接触化妆品滑石粉可能造成健康危害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没有证据表明其正常使用会对健康造成伤害。这显然是娇生公司最乐意看到的情况。时间来到1977年，似乎已经平息人们对于滑石粉安全的顾虑。8月份关于娇生捍卫滑石粉安全活动内部报告指出，独立机构认为化妆品滑石粉产品无危险，更将这种日益增长的观点归因是向美国跟英国的科学界跟医药界传播来自于娇生公司赞助的各项研究的有力数据，就是由娇生公司提供的数据。这些研究机构既然也就相信了，既然没有怀疑的想法，真的是太可笑了。1984年 FDA 化妆品负责人娇生的前员工荷兰斯·厄尔曼，他告诉纽约时报，该机构10年前的调查促使该行业确保滑石粉不含石棉，因此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确实无法辨别石棉，或是只能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辨别石棉。 更夸张的是，两年之后 FDA 拒绝公民要求化妆品花石粉贴上实名警告标签的要求。 FDA 还表示，即使存在微量的污染，在正常尿布期间使用花石粉不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这种说法有任何科学根据吗？那么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该公司的测试实验室在1984、85、86这三年从伯蒙特州工厂采集的样品中发现了石棉纤维。比克斯表示，我们所知道的这段期间之内还有一两种石棉纤维的样品不是花石粉样品。1992年，也就是交生公司出售伯蒙特州矿山三年之后，新的所有者再不入是矿业公司，在一份关于花石土量重要环境问题内部报告中表示，哈蒙兹维尔矿场中存在过去的闪透。要知道，从1966年到1990年，哈蒙兹维尔一直是婴儿爽身粉花石粉的主要来源。那么证据就很清楚了，华斯本一直没能摆脱失眠的问题，只是交生用方法转移公众的注意力。2002与03年，佛蒙特州矿站经营者都是在为加拿大销售的婴儿爽身粉在华斯本中发现温失眠纤维。不过2009年，为了回应公众对华斯本日益增长的担忧， FDA 委托对34个样品进行测试，包括一瓶交生婴儿爽身粉中国的华斯本样品，但是没有检测到失眠。新泽西州的法官2018年决定维持交生公司对测试结果的选择性使用。该判决维持失眠致癌案件中的第一个判决。米德尔萨克斯县高等法院法官安娜维斯科米在裁决中表示，向 FDA 提供不含失眠的有利结果，而隐瞒或未能提供表明含有失眠的不利结果，属于漏报事实的一种形式。回到现在，交生表示重新提出的扩产计划将解决目前以及未来所有对该公司以及北美附属公司所有关于化妆品华石粉索赔诉讼。交生也表示89亿美元在25年后的账面价值大约是120亿元，但即使如此，交生仍然不愿意承认错误，还表示含有华石粉的产品是安全的。我们知道交生面临数以千计的诉讼，多半是女性提起的。提诉人表示，使用交生的婴儿爽身粉或之前的 Shower to Shower 使用多年之后罹患卵巢癌，有的更指称这些粉末含石棉，而石棉会导致罕见的癌症腱皮瘤。交生已经停止在美国、加拿大销售含有华石粉的婴儿爽身粉，计划2003年内终结全球销售，取而代之的是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的婴儿爽身粉。这正是1974年华石粉供应主管阿斯顿所提的意见。如果当年重视这个建议，今天也不需要面临接近破产的赔偿，不是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